在探讨过创世纪六章九节到十一章九节的第一个段落以后，我们要接下来看第二个主要的段落，新的秩序，记载在创世纪九章十八节到十一章九节。从第九到十一章，摩西对新秩序的记载分成两个基本的单元。在一方面，创世纪九章十八节到十章三十二节的着眼点是挪亚的儿子们；在另一方面，创世纪十一章一至九节是有关巴别塔的溃败。虽然表面来看这两处经文好像互不相干，但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们彼此相互关联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新秩序的模式，演变成从那时起直到如今世界历史的主要特色。让我们先来看看有关挪亚的儿子们的记载和他们在这幅世界新秩序的图画中的贡献。创世纪第九和第十章，摩西对挪亚的儿子们的记载包括一个标题和两个主要的段落。我们发现第九章十八至十九节是一个标题，用来说明创世纪这段经文主要是对挪亚的三个儿子的描述和他们在地上分布的情形。照着这个标题的陈述，摩西对挪亚儿子们的记载也分成两个主要的段落。第一，故事从九章二十到二十九节说明几个儿子个别的差异。第二，从第十章一到三十二节描写挪亚的儿子们和他们的后裔的分布情况。把这些段落分开来研读有它的好处。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九节是创世纪里有名的经文，论到对韩的儿子迦南的咒诅。听听摩西在创世纪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所记载的：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神使亚佛扩张。简单的说，这段故事描写了几个造成挪亚的后裔之间明显差异的事件。挪亚诅咒韩的儿子迦南，说迦南必给他弟兄做奴仆中最卑贱的奴仆，而挪亚却给其他两个儿子闪和亚佛祝福，因为他们以尊重对待他。摩西把这个故事收录在他对洪水以后的新秩序所做的描述中，因为整个人类的种族是从挪亚的三个儿子繁衍下来的，这里所造成的差异就带进了此后在圣经历史中人类关系的动向。挪亚儿子们之间的差异状况从第十章挪亚儿子们的分布情形得到证实。摩西在创世纪第十章列出许多韩、闪和亚佛的后裔在世界各处散居的地方，包括挪亚之后好几个世代的分布情形。根据创世纪第十章，亚佛族的人住在迦南北部、东北和西北的地区，除了少数例外，韩族移居到北非，只有韩的一个儿子迦南定居在以色列人的应许地迦南，而闪的后裔或闪族人则大半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地区。创世纪十章的记载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只是为了提供一个人口迁移的大概模式，但这个大概的模式就已经足够让摩西用来说明在洪水以后的新秩序里面一些人类互动的长期模式。看过创世纪九到十章摩西记载挪亚儿子们这段经文的文学结构以后，我们现在可以接下来看描写洪水以后新秩序的第二个段落，十一章一至九节，巴别塔的溃败。巴别塔的故事可以分为前后对称的五个戏剧性的段落。第一段在第一到二节开始的时候，有一大群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但相反的，在故事结束的时候，在第八至九节，我们看见神借着变乱人类的语言把人类驱散到世界各地去。到底人类怎样从群居一处使用同一种语言演变成散居各处使用多种语言呢？ 在故事中间的段落就解释了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第二段在第三至四节描写了一个人类的计划，他们想要建造一座城和一个通天的高塔，使他们的名长远存留，永远不被埋没。但在故事的第四段第六至七节记载了一个神相反的计划，和人类的计划相抗衡。神召聚他的天军攻击这城，变乱人的语言，使这个建城造塔的工程停顿了下来。这个故事的转捩点在第五节，神来查看这城和这塔，当他看见这城和其中的居民引以为傲的计划，就决定要使他们终止建城。所以我们看见，根据摩西的观点，洪水以后的生活距我们所期望的乐园还很遥远。相反的，从描写挪亚儿子们的叙述中显明出，在这个新的秩序里包含了许多各个不同的人类群体中复杂的互动关系，还有人对神的叛逆和最后神打败这些背叛他的人。虽然这些新秩序里的结构听在我们现代人的耳中可能觉得有些奇怪，但我们发现对于摩西写作这段经文起初的对象以色列人来说，这些结构却清清楚楚说到他们的经验。